19岁的美国游泳选手莉莉金在100米蛙泳决赛中击败俄罗斯选手艾芬莫娃，获得金牌后毫不掩饰的对曾经因使用违禁药物而被禁赛16个月的艾芬莫娃的鄙视。莉莉金在赛后说，这个就证明在所有的付出之后，你能够干净比赛而且仍然夺冠。他还声称本来就不应该允许艾芬莫娃参赛。在奥运开始前，一项调查发现，在索契冬奥会上，俄罗斯运动员普遍在政府支持下使用违禁药物，但是国际奥委会最终的决定是，没有使用兴奋剂的运动员仍然被允许代表俄罗斯参赛，艾芬莫娃就是其中之一。在较早时候的游泳比赛中，加拿大游泳运动员霍顿称中国游泳名将孙杨是食药的作弊者。他还说在400米自由泳中击败孙杨夺冠是为好人而取得的胜利。2014年孙杨药检呈阳性，受禁赛三个月的处分。中国方面称孙杨是误服心脏病治疗药物而导致药检呈阳性。对于这次奥运会中的这些兴奋剂风波，一些美国媒体亦指出，虽然美国没有好像俄罗斯这样的国家支持的系统性兴奋剂违规，但是美国自己的历史亦并非清白。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说，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美国在奥运会项目上使用兴奋剂亦非常普遍，药检结果不翼而飞，服过兴奋剂的运动员在田径和游泳项目上摘金夺银。美国奥组委领导人、企业赞助商和一些媒体对兴奋剂问题视而不见或者充耳不闻。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的男子100米决赛中，美国选手卡尔·路易斯获得金牌，而原本第一的加拿大选手本·约翰逊因为在夺冠后没多久的药检呈阳性，从而被取消成绩。但是问题是，路易斯原本就没有资格参加奥运会。路易斯在2003年承认他在美国队的选拔赛期间的三次药检都没有通过，但是美国奥组委对此只眼开只眼闭。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富勒顿分校人体运动学系教授约翰格里维斯说，一名运动员确实是渴望跳得更高跑得更快，而实现这个他或者会就想试试那些违禁的物质。如果运动员认为服用兴奋剂是普遍而且他们无法不这样做来使比赛公平时，就令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但是与过去那种容忍态度不同的是，美国现在一直在努力推动清洁体育。美国冬季两项代表队主席麦克斯·科博是积极的推动者之一。他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美国在兴奋剂问题上的态度有很大的改变，这个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美国反禁药组织，简称 USADA。 他营造了一种环境，令运动员真正相信清洁体育，相信服用兴奋剂是错的。USADA 成立于2001年，是独立的非政府机构，对美国运动员进行严格的赛内和赛外兴奋剂检测。科博说，就冬季两项运动来讲，在世界排名前20的美国运动员每年都要接受10-12次的尿检或者血检，此外还有国际赛事期间的兴奋剂检测。他表示，在兴奋剂检测方面，最重要的是 USADA 的工作人员是在不事先通知运动员的情况下对他进行检测，也就是说任何一日的任何时间，他们都能够要求运动员提供尿液或者血液样本。科博说， USADA 是个无畏的倡导者，他令年轻一代的运动员在成长过程中相信除了清洁体育之外的其他任何的都是作弊。1997年出生，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就得到金牌，并且对有服用禁药历史的对手投去不屑目光的美国游泳选手莉莉金正是属于这个年轻的一代。他还表示，在这次男子100米短跑比赛中夺得银牌的美国田径选手贾斯丁·盖特林亦不应该参加里约奥运会。盖特林曾经在2006年药检呈阳性，遭到禁赛4年的处分，但是他否认自己是在知情的情况下服用类固醇违禁药物。莉莉金曾经对媒体说，他是否认被逮捕过使用兴奋剂的人应该代表美国队。他说他们不应该，不幸的是他们不得不看到这一幕。但是亦并非所有的美国体育界人士都同他持一样的看法。奥林匹克运动会上高尔夫排名最高的美国高尔夫球手布巴沃森对时代周刊说，盖特林有权参加比赛，因为他现在是清白。 对于那些曾经兴奋剂检测呈阳性的运动员，是否应当允许他们重返赛场，仍然是个充满争议的问题。但是在里约赛场上，相比博尔特，美国人给予盖特林的关注显然要比以往冷淡很多，而且美国媒体在报道中总会提到他曾经的禁赛历史。有人认为竞技体育中强调更好更强，以及对这种卓越的奖励，总会促使一些运动员为利益所动而冒险尝试违禁药物。在 USADA 的网站上仍然能够看到还有一些运动员使用禁药兴奋剂，并且因此遭受处罚。科博认为严格的药检以及举报使用违禁药物可以对运动员产生重要的威慑作用。科博说，当然总有运动员试图欺骗系统，但是如果有严格的药检系统，就能够确保那些侥幸使用禁药的运动员有利可图的空间变得非常之细小。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富勒顿分校的格里维斯教授认为，通过教育文化和反兴奋剂方面的措施，能够管控好兴奋剂问题。不过亦有人主张，如果美国要解决兴奋剂问题，以及在这个问题上批评他人时更加有利，则需要对那些被证实使用过违禁药物的运动员实行终身禁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